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由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的美国新国会星期二走马上任，保守派议员们决心逆转奥巴马总统的部分政策。反对党共和党在去年11月的中期选举后，以几年来最强大的阵容开始了新的两年立法议程。共和党占众议院435个席议中的246个，这是70年来最多的，同时在参议院的100个席议中占有55席。一个以色列军事法庭判处一名哈马斯激进分子三个无期徒刑，他与三名以色列青少年被害有关。审判是在星期二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附近进行的。法庭还下令卡瓦萨摩向每一个受害者家庭赔偿$63,000。卡瓦萨摩上个星期因组织和资助在约旦河西岸城镇希伯伦附近绑架三名以色列青少年的行动而被定罪。这三名青少年当时想要搭车，后来发现他们死亡。与卡瓦萨摩一同作案的两名帮凶去年九月在希伯伦附近被以色列部队开枪打死。土耳其当局就说，伊斯坦布尔的一个警察局发生自杀炸弹袭击后，一名警察丧生，另一人受伤，袭击者是一名女性。有报道说，这名女子说着英语走进热闹的苏丹艾哈迈德区的警察局，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后被炸死。苏丹艾哈迈德区有几处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包括蓝色清真寺和圣索菲亚博物馆。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负责，这是一个星期以来第二次在城市地标建筑附近对警察发动的袭击。在伊拉克安巴尔省一处美军训练当地武装的基地附近，有23名伊拉克士兵和亲政府武装人员在一次自杀炸弹袭击和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冲突中丧生。星期二在巴格达迪镇附近的一次军人集会上发生袭击后，还有几次针对警察和军队阵地的袭击，一共造成几十人受伤。美国部队12月开始在安巴尔省训练伊拉克安全部队，尽管经常受到伊斯兰国反叛武装的开枪骚扰。人权观察呼吁德国在人权组织推动的在非军事地区不再使用杀伤人武器的运动中起带头作用。人权观察表示，乌克兰政府军和分离分子武装在东乌地区多次使用集束炸弹和多管火箭炮威胁到平民的安全，这两种武器的准确性较差。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星期二向德国总理默克尔递交了该组织的声明。默克尔星期四将在柏林会晤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人权观察的德贝尔说，作为乌克兰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国，德国有着特别的责任，确保乌克兰领导人认真执行战争法则和积极承担保护平民的责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墨西哥总统恩里克·佩尼亚·涅托作出保证，两国将继续努力遏制非法跨境进入美国的移民潮。两位领导人星期二在白宫进行第一轮会谈后举行了记者会。奥巴马表示，美国感谢墨西哥做出的提供帮助的承诺，这显然是对奥巴马让近500万非法移民免遭遣返的行政决定的表态。也就是说，美国在提供一种可以保持家庭团聚机制的同时，实施更加严格的边境措施，确保人们通过正常体系合法进入美国。涅托总统表示，墨西哥将确保只让那些应该享受这一政策的人受益，而不应该制造错误信息或者出现滥用现象，特别不能让犯罪团伙利用这一政策。在谈到美国与古巴关系正常化而做出的新努力时，奥巴马说，他希望美国采取一个更加积极的政策，但这个政策必须继续强调人权、民主、政治自由。涅托总统说， 墨西哥是美古关系的孜孜不倦的支持者，他希望双方努力合作，尽快恢复两国关系。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内容包括在爪哇海发现了几块大的飞机残骸，可能属于亚航8501。上海踩踏事故罹难者头七，家属祭奠，痛哭，申诉政府的处理，表示愤怒和不满。帮助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摆脱软禁的学者郭玉闪，被北京警方1月3日以非法经营罪名正式逮捕。美国国务院说，台湾在美国升旗不符合美国政策。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亚航失事客机搜寻的工作。印尼国家搜救局局长班邦说，正在扩大对亚航8501航班残骸及遇难者遗体的搜寻范围，同时继续寻找这架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也就是黑匣子。班邦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有关当局在爪哇海确定了第二重点搜寻区域。这架客机一个多星期前遭遇风暴之后在爪哇海坠毁，但是失事原因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确定。澳大利亚法医专家帮助印尼辨认遗体，这些失事客机上载有162人，到目前为止呢，只打捞上来了37具遗体。在雅加达政府对一些民航官员予以停职处分。此前有消息透露，亚航8501航班在坠毁的当天并没有得到飞行许可。那么现在呢，在爪哇海发现了几大块飞机残骸，可能证明是亚航8501的。一个多星期前，这架飞机在该地区上空的雷达屏幕上消失。美军派遣了第二艘配备特殊声呐装置的船舰，帮助搜寻失踪的亚航8501。如何使用这种搜寻设备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拖曳式测扫声呐设备，简称拖鱼，用来搜寻爪哇海海床，寻找亚航8501的残骸。丹尼尔·克拉克是操作这种设备的美国海军潜水员。
使用不同的声纳波频，我们能发现飞机甚至高尔夫球那么小的任何物体。
拖鱼用一条长91米的连接线同美国海军沃斯号相连，它探测到的任何物体都能实时显示在船上的计算机上。印尼官员报告，他们在水深近30米的海域发现5大块物体，但是海流太急，潜水员无法操作，所以拖鱼被派上用场。美国海军舰船能以每小时5.7节的速度拖曳这个声纳装置。
我们的航行速度越快，接收信号的清晰度就越不清楚，速度越慢就越清晰。
分辨率差的情况就像这样，克拉克说。他们首先使用拖鱼尽快找到大型物体，然后再仔细地分辨。美国海军的另外一艘军舰已经抵达该海域，帮助打捞了30具尸体。在2个小时的飞行途中，亚航在新加坡和印尼之间的泗水上空遇到强季风，飞行员曾要求上升飞行高度，但因该空域有其他飞机而未获准。印尼气象官员说，暴风雨可能导致飞机结冰，致使飞机坠毁。但是只有听到这样的声音，调查人员研究飞行数据和黑匣子之后才能确定原因。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上海踩踏惨剧罹难者的头七，家属们在严密的保安措施之下前往事故发生的地点祭奠。除了哀悼死去的亲人之外呢，他们也对政府的处理表达了愤怒与不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海外滩的诚毅广场周围搭起了层层的黑色隔离墙，罹难者的家属们个个哀痛欲绝，手持亲人的照片 在诚毅雕像前焚烧纸钱，点燃香烛，献花悼念。这名罹难者的家属跪倒在地，大声哭喊死去亲人的名字。
我是他三姨，我要死！
这几天人都没有跟我说话呢。
我要死！我小孩子来看看的，我看看这大小孩。
一些家属情绪激动，现场的人员急忙安抚，还有家属昏倒被送上救护车。遗孀范女士希望政府能够给她一个交代。
我现在最大的就是希望政府能够给我一个说法，为什么我老公进去的时候人是有出名迹象的，等了24小时以后我们在殡仪馆见到老公。
当局出动数百名警员、武警和工作人员在现场协助维持秩序，不许公众靠近，媒体也被挡在广场边的一小块区域，基本上无法和家属接触。有家属一路哭着来祭奠，并质疑为什么要绕一个大圈才能够到诚毅广场前献花。也有家属对当局的善后以及相关处理表达不满。
你们这些拍拍拍，你们报道了没有？你们报道了没有？欢迎点赞。
12月31号，上海外滩的迎新年庆祝活动发生人踩人的惨剧，造成至少36人死亡，47人受伤。事件的原因至今仍在调查当中。根据南华早报报道，上海踩踏事件的罹难者家属担心，为死去的亲人举行葬礼将会影响他们申请赔偿以及追究责任，因为政府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厘清发生惨剧的原因以及宣布赔偿的金额。一名来自湖北省的罹难者家属表示，他们要等到政府给个说法之后才为死去的女儿举行葬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古巴跟美国的关系进展。那么在这一方面呢，美国海岸警卫队说，自从奥巴马总统宣布跟哈瓦那宣恢复邦交的计划以来，被拦截的试图渡海来美国的古巴人数激增。海岸警卫队官员说，上周在海上拦截了121名古巴人，并且将他们送回了古巴。海岸警卫队的科恩少将星期一说，美国有关古巴的移民政策并没有改变。他表示，只有国会有权修改所谓的干脚湿脚法，也就是说，古巴人如果能够抵达美国海岸，就可以在美国拘留；如果在海上被拦截，就要送回古巴。一些古巴人说，他们担心古巴跟美国建交将意味着美国加紧移民限制。美国海岸警卫队加强了在古巴跟佛罗里达岛屿之间的水域的巡逻，阻止古巴人冒险渡海。目前在海上拦截到的所有古巴人都将被送回古巴。那么关于古巴跟美国的关系进展，古巴异议人士认为，一些活动人士上个星期遭到古巴当局的关押，这显然也显示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关于跟古巴恢复邦交、解除旅游贸易禁令有助改善古巴人权状况的说法是错误的。根据美国之音记者罗杰斯的报道，奥巴马政府坚持新政策能够最终改变古巴。下面请您收听有关的详细情形。
古巴白衣女士组织呼吁当局释放政治犯，改善人权状况。该组织领导人贝塔索勒认为，奥巴马与古巴复交并不能带来自由。
奥巴马认为这有利于古巴人民，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与古巴恢复邦交只会帮助古巴政府，而不是古巴的人民。
异议人士说，上星期古巴行为艺术家塔尼亚·布鲁格拉被捕，就是当局持续打压的例证。布鲁格拉与其他50多人原计划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举办活动，推动言论自由。古巴当局稍后释放了他和少数活动人士。华盛顿谴责古巴政府的拘禁行动，但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不得不为美国对古巴的新政策进行辩护。
One of the reasons why
我们改变古巴政策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增加古巴人民的力量，让他们能够推动古巴发生积极的改变。我们的行动包括持续要求古巴改善当地仍然糟糕的人权状况。
但是沙奇也承认，在奥巴马总统宣布与古巴恢复邦交后，哈瓦那仍然没有释放他们承诺释放的53名政治犯。包括美国两党国会议员都对新政策提出批评，认为奥巴马放宽对古巴数十年的经济禁运， 允许美国电信企业在当地投资，但几乎没有换来哈瓦那的任何回报。华盛顿邮报的社评文章说，布鲁格拉被捕显示奥巴马总统当初应该要求古巴保护民主活动人士，以换取恢复邦交。最感到沮丧的还是古巴当地像埃利萨多·桑切斯这样的异议人士。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显示政府愿意进行改革，看来情况会持续和过去几年一样。
1月1号是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动革命取得政权56周年，今天古巴人民还在等着看美国的新政策是否能给他们的日常生活或这个加勒比共产党岛国带来任何影响。美国经济记者罗杰斯，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半岛的情况。韩国国防部说，朝鲜看起来在核装置小型化上呢，达到了显著性技术水平，从而可以把核装置安在导弹顶端。韩国外交通商部星期二发表的白皮书公布了这个消息，但是呢，说朝鲜还没有展示其小型化的能力。韩国国防部说，朝鲜通过对使用过的核燃料棒进行再处理，获得大约40公斤的武器级布。首尔说，朝鲜正在开发一个高度浓缩铀项目。朝鲜被认为有能力制造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并且已经进行了一系列远程导弹试射。韩国联合通讯社援引韩国国防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据信朝鲜已经把导弹射程从7000公里增加到10000公里，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朝鲜已经部署了这种导弹。那么至于朝鲜被认为有能力能够制造达到美国本土导弹呢，朝鲜已经进行了一系列远程导弹的试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个星期五签署了一项行政令，针对3家朝鲜实体还有5名个人实施制裁。在这之前呢，索尼影业公司遭到了黑客的袭击，华盛顿指责是朝鲜策划了袭击。对于这个新的经济制裁，韩国说美国对朝鲜实施的制裁是恰当的，而平壤方面则称新制裁适得其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林秉哲星期一说，首尔认为新制裁是恰当举措，不过他拒绝评论这将如何影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星期日朝鲜方面谴责说美国的制裁行动是敌对行动。朝鲜的声明说，美国政府的调查指责朝鲜策划了11月对索尼影视的网络袭击，这项结论引起国际社会怀疑。声明说，为了挽回面子，美国于是对朝鲜实施制裁。黑客袭击与影片《采访供应》有关，这部喜剧片描写了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情节。美国联邦调查局12月19日宣布，对攻击员使用的病毒软件和硬件的分析显示，这次袭击是朝鲜政府所为。不过媒体援引网络专家的话，对平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黑客袭击表示了怀疑。星期五，美国财政部点了3家组织机构的名，包括朝鲜主要情报机构，同时还列出10名个人，他们都与武器输出有关。财政部宣布针对这3家机构和10名个人实施制裁，包括拒绝让他们使用美国金融服务，这实际上将限制他们利用国际金融服务。财政部长杰克卢说，这些步骤表明美国将利用范围广泛的一系列手段来保护美国的公司和公民，并对试图破坏我们的价值观或者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企图做出回应。奥巴马总统称，新的制裁措施是对朝鲜持续不断的挑衅、破坏稳定和打压行动以及政策的回应。白宫说，这项制裁是相应的，并示意这只是第一步。星期日，即将卸任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兰德兹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中说，制裁是很好的第一步，但是他说美国需要考虑把朝鲜重新放回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上。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朝鲜经济研究所的特洛伊·斯坦格隆说，制裁将会实现2个目标。他提到了美国2007年因为澳门的汇业银行据称与朝鲜做生意而决定同这家银行断绝往来的例子。
There will probably be a small short-term to maybe medium-term financial hit for the North Koreans, which seems to be where the administration is going.
朝鲜方面可能会受到小的、短期到中期的打击，这看起来是奥巴马政府想要走的方向。我认为他们正在考虑采取相应的回应。既然这个索尼公司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那就打击一下朝鲜的钱袋子。
You know, we saw after BDA, the North Koreans took and began changing how they handled money.
在辉业银行被罚之后，朝鲜开始改变他们管理资金的方式。他们把账户金额变小，通过不同的渠道转账，以此来逃避未来的金融制裁。我的猜想是，虽然这次制裁可能会在短期阻碍他们的一些军火运输，但他们会采取惯用的手法来分散资金，因此从长期看，制裁效果微乎其微。
斯坦格隆说，下一步有可能是把朝鲜重新纳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但是考虑到奥巴马总统最近把索尼被黑事件定性为网络破坏行为，美国有可能采取进一步的金融制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元旦讲话中说，他愿意扩大与韩国的对话与合作。韩国在这之前表示愿意在本月与朝鲜举行高级别会谈。斯坦格隆不认为新的制裁会冲击韩朝对话前景，他说奥巴马政府试图以局部处理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贝利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中日方面的一些接洽。日本共同社援引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日中两国政府最早可能会在下个星期重启搁置已久的海上联络机制的科长级官员磋商。这个机制目的就是要避免日中两国因为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摩擦引起冲突。共同社报道说，双方正在就1月13号前后在东京举行磋商的日程进行最后的协调。日方向中方征求一个月内举行磋商的意见，中方答复说可行。双方此前已经就通过事先确认的无线电频率进行联系，以及在日本防卫省还有中国军方设置热线达成共识。预计日本防卫厅、海上自卫队官员以及中国国防部官员将出席这一次的磋商。在另外一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他计划在今年发表一份新的首相谈话，对日本的侵略和殖民历史进行反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的有关情况。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在2015年的首次记者会上说，他将在今年8月发表一份有关纪念二战结束的新的首相谈话，对二战进行反省。
この節目を迎えるにあたりまして，
在迎来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安倍政府将集结智慧撰写一份新的首相谈话。谈话希望向世界传递的信息包括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主义国家所走的道路，以及日本还能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所做的新贡献。
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一直引起中国和韩国的不满，许多分析人士猜测，由于安倍的民族主义观点，他可能会淡化日本的战争责任。但是安倍在记者会上说，他不会偏离日本历届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
どのような貢献を果たしていくのか。
安倍内阁将秉承历任首相有关历史的整体立场，包括村山谈话。
村山谈话是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士在二战结束50周年时发表的谈话，他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村山谈话此后得到日本历届政府的支持，包括安倍在2007年第一次担任首相时的日本政府。目前尚不清楚安倍是否会在他新的首相谈话当中就日本的殖民和二战历史既表示歉意又表示反省，还是只是提到反省。安倍2012年就任首相之后曾质疑1995年村山谈话当中侵略一词的含义，并说对该词的定义没有国际共识。他的这些言论激怒了历史上曾被日本侵略和占领的中国和韩国。美联社的报道提到，中国和韩国将会密切关注安倍新谈话的内容，如果安倍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现任何的倒退，都将引起愤怒，而美国也担心这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 在记者会上，安倍晋三还表达了推动安倍经济学的决心。安倍经济学指的是安倍政府推行的帮助日本经济恢复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安倍晋三希望通过放松货币政策和增加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结束长期的通货紧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为您播报两则短讯。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最近有一项民调显示，如果日本跟中国就有争议岛屿发生军事冲突，而美国要求澳大利亚出兵支持日本，68%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应当保持中立，只有14%的人认为澳大利亚应当加入美日联盟，4%人表示澳大利亚应当支持中国。根据澳新美防卫条约，澳大利亚在防务的问题上面应该跟美国合作。不过尽管澳大利亚人坚决支持这项条约，但是呢，这次的民调却显示民众是不希望澳大利亚卷入中国跟日本的岛屿争端的。澳大利亚跟日本最近采取措施加强两国的军事跟经济关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澳大利亚是日本最好的朋友，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超出1500亿美元。在另外一方面呢，全球旅游度假网站旅游族公布的调查显示，日本跟美国成为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中国游客过去常去的香港跟马来西亚排名大幅下滑。这项最新的调查是让4300名受访者列出他们最想去的五个国家，39.6%的人说他们最想去的是日本，美国名列第二。分析者认为，日元贬值还有日本签证的放松是日本成为中国游客首选的主要原因。2014年11黄金周的时候，通过携程网预订去日本旅游的人数比2013年同期上升了50%。那么在美国呢，美国对中国公民签证的政策的调整也使得美国成为很多中国游客的首选。在去年11月，美中互相宣布将商务跟旅游签证的有效期延长到10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2012年帮助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摆脱软禁的学者郭玉闪，他被北京警方在1月3日以非法经营的罪名正式逮捕。郭玉闪的妻子星期二通过电话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个消息。郭玉闪现在被关押在北京的第一看守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将近三个月前，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传唤和刑拘了郭玉闪。郭玉闪的妻子阿潘说，正在申请律师会见，正常情况下应该在48小时之内得到公安机关的回复。阿潘说，她现在没有任何有关她丈夫的新消息，只有在律师获准会见郭玉闪之后才能了解到相关的情况。郭玉闪的辩护律师之一夏林去年11月8号突然被公安传唤带走，至今未归。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夏林被抓与他做郭玉闪的律师有关。阿潘说，现在律师代理敏感案件风险非常大，他在加紧寻找律师。郭玉闪的另一位辩护律师是李锦，美国之音记者拨通他的电话，但是无人接听。郭玉闪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他是北京非盈利的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之一，原所长。船只行致力于调查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研究课题主要涉及税制改革、行业管制改革、公民参与、转型经验等等。此外，船只行还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参与筹办过最近被当局打压解散的丽人乡村图书馆等 NGO 非政府组织。现任船只行所长黄凯平10月10号被北京警方带走，他的家人至今没有收到警方的任何正式通知。而该所行政主管何正军11月26号被警方带走抄家，下落不明。外界认为，船只行管理人员被先后关押，凸显当局打压 NGO 的真实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中国前新闻出版总署的署长柳斌杰他说，中国准备搭建一个原创新闻信息平台，任何网站必须要付费才能够使用。他还透露，中国在研究传播立法。那么中国缺席已久的新闻法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获得通过呢？另外就是用收费的手段来管理媒体的报道跟转载，是不是间接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呢？下面就请您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有关报道。
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正准备搭建一个原创新闻信息平台，任何网站使用时都要付费。他还在一场活动中透露，国家正在研究传播立法，要统一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不同的言论尺度。由于目前中国的新媒体发展活跃，他提出党报要加快转型，占领新闻舆论的制高点。柳斌杰说，中国正在研究传播立法，这一举措符合依法治国的方针，因为新闻传播也要由法治思维走向法治轨道。他说，哪些东西能传播，哪些东西不能传播，法治、道德、社会秩序的底线要明确，这个法可以管住所有的媒体。从上个世纪80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改革开放时期就开始酝酿一部保障记者采访自由和权利的新闻法，直到现在仍然难产。现在的传播立法很有可能不是一部类似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法案，而是一部依法控制记者、收紧新闻自由尺度的法律。有关专家认为，互联网及各种新媒体平台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共同结果，其新闻传播功能是不断规范和完善自身的过程。忽视互联网发展规律，使用强加措施来管理它的做法，只能是逆势而为。但是2014年以来，中国官方已经多次制定政策压制网络和新媒体信息的传播。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新规，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性报道。8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正式发布《即时通讯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简称《微信十条》，规定一般的公众号未经批准，不准发布转载时政新闻。10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通知，从2015年初开始，中央地方的重点新闻网站以及全国性行业新闻网站的采编人员将分批获得新闻记者证，但商业网站未被列入新闻记者证发放对象。据国内媒体报道，中国还将出台修订后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是近期内互联网领域最新、最全、最重要的一个法律法规。作为中国昔日最活跃的舆论平台，微博日渐式微。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度的言论管控是导致中国的社交媒体衰落的原因之一。财新传媒总编辑、知名媒体人胡舒立曾评论说，审查机制妨碍了微博这种民主。
微博算不算民主？微博其实一种很大的民主，如果中间的单词不被卡掉的话，它其实已经是一种民主。当然经常被卡掉一些词，我们就感到不民主，但是微博它是一种大民主，不是一种程序民主。因此中国呢，其实还是应该在这个，就是应该在宪法，在宪法的基础上呢，尽快的建立这个，尽快的落实宪法。
因为公众需要新闻的传播自由，这种自由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对于那些与公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新闻报道，网站转载付费将限制新闻的流通自由，从而损害公众的利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郁国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知识产权需要保护，但手段要与时俱进。互联网上有海量的信息，如果资讯的筛选配置都要通过货币回报的方式，那就无法完成了。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关香港的消息。香港政府星期三将就选举下一任香港特首的过程安排启动第二轮的政改咨询。争议不断的政治改革进程进入下一步之前，特首梁振英星期二针对新的民主抗议发出警告，表示当局不会屈从于胁迫行为。中国承诺香港2017年可以开始选举领导人，但同时规定参选香港特首的候选人要经过亲北京人士占多数的一个委员会的筛选。这个决定引发了持续两个多月的要求真普选的占中运动。梁振英星期二重申，任何选举安排都要遵循中央政府设定的框架。另外，根据报道，香港律政司星期一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正式起诉20名去年在旺角妨碍法警拆除占中营地的活动人士。在另外一方面，在新年这一天，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双向园举行了升旗典礼。这一次的升旗典礼是美台断交36年来的第一次，结果呢，引发中国政府的反对和抗议，并且为此事跟美国交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在华盛顿表示，台湾政府在美国升旗之事呢，不符合美国政策，美国事先对此并不知情，也没有任何美国官员出席这个仪式。那么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勋已经回到台北，将在星期三到立法院接受质询，想必有关于升旗典礼之事将会是质询的重点。那么有关于升旗典礼跟美方的反应、中方的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在2015年开年第一天，就在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市区内的前大使馆官邸双向园举行极具象征意义的升旗仪式，在场也有许多穿着正式军服的军官出席。尽管仪式并没有公开让媒体采访，不过代表处事后发布了照片和新闻稿。中国政府随后就这个升旗仪式向美方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驻美的机构举行所谓的升旗仪式，并且呢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慎重和妥善地处理涉台问题，避免此类的事情再次发生。
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在华盛顿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立场时表示，美国政府事前对双向园的升旗仪式并不知情，这个仪式也不符合美国的政策。
有关1月1号在双向园举行的升旗仪式，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个仪式不符合美国的政策，我们仍然信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它是以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没有任何美国政府的官员以任何身份出席这个仪式。
这次在双向园的升旗仪式距离1978年12月31号美台正式断交前一天，台湾政府由时任外交部次长的杨锡坤在双向园主持最后一次降旗仪式已经时隔36年。但是这个被认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场合为何没有对媒体公开？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勋在当天另一个升旗活动告诉媒体说，这是基于美台之间的默契。
我们当然就有默契了，有默契了，就基本上双向园是我们的地方嘛，我们举办这些活动是我们自己的活动嘛，我们当然就有默契了。
沈履勋说，2015年的升旗仪式是台湾在外交界前辈侨胞和美国朋友协助下一步一步争取所得到的结果。至于这个仪式是否会成为今后的惯例，他表示这是一个过程，还是需要一步步来。沈履勋在台湾驻美代表处针对双向园升旗仪式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钟爱自己国家的国旗是每个国家国民的神圣权利，也是普世人权的一部分，任何其他政治力量不应也不得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首都华盛顿，大家瞩目的是美国的新国会要开会了，星期二就要开始进行新的会期，同时新的国会议员也要宣誓。那么去年11月美国举行的中期选举，使共和党人在参众两院都占了多数，保守派议员就决心要扭转奥巴马总统的一些政策。共和党目前在众议院的435席里面有246席，这是70年来共和党在众议院席位最多的一次。共和党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拥有55席。新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天在 CNN 电视台表示，参议院的首要任务是批准铺设基石 Keystone 石油管道。支持者说这将创造就业机会，导致美国实现能源独立。可是呢，民主党人说这将会发生环境灾难。他们说铺设石油管道所创造的工作机会不仅是少数，而且都是临时性的。华盛顿这个星期可以说是要进行权力转移，我们也知道共和党在国会呢就要掌控了参众两院。那么目前呢，奥巴马总统只剩下两年的任期了，他的一些理念，他的一些做法跟保守的共和党人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所以呢，国会之间跟总统之间、白宫之间还有很多的角力要进行。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他们在选举中获得权力，共和党人不久将宣誓就职，成为国会参议员。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改造一个偏离轨道、脱离现实、不合时宜的华盛顿。
当选参议员汤姆·蒂里斯就是将在国会山行使权力的人之一。他说国会里的长期僵局将在共和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所缓和。
仅仅是能够把参众两院达成一致的法案送到总统办公室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了。通过让国会恢复功能，我们能够致力于改善经济。
但是共和党主持的国会议程也包括废除、限制或改革奥巴马总统最引以自豪的成就，例如健保改革。奥巴马总统表示他渴望与共和党人合作，他说
美国人民只是希望看到华盛顿可以履行职责。
副总统拜登说评价健保法案正在发挥预期的效果。
我们最终结束了健保在美国是权利还是特权的争论。我们认为在美国每个人都拥有充分的医疗保险，评价健保法案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
许多共和党人还反对奥巴马总统最近发布的行政命令，让数百万非法移民得到好处，以及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无论围绕这些议题的角逐将如何展开，共和党人表示他们着眼于下届总统竞选。当选参议员本·萨瑟说，
我们需要展现治理的能力，但我们也需要承认美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不会在今后两年期间得以解决，我们需要为2016年总统选举做准备。
查克·舒默参议员等民主党人也在思考下一个竞选周期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向中产阶级发出强烈的经济讯息，我们就不仅会统一全党的认识，我们实际上也能在2016年做得很好。
国会山这个星期将集中进行权力交接，然后将开始艰巨的治理工作。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谈到美国国会，第114届的国会就要在星期二，今天1月6号宣誓就职了。这个国会的宣誓就职是有重要的意义的，而且呢，随着历史的变迁，议员们的誓词也有很大的变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两年一届，新国会第一天，所有的众议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要通过宣誓就职仪式才能开始履行职责。参议院历史学家李奇博士说，
美国宪法要求每一个联邦官员都要通过宣誓就职。
国会议员的誓词强调维护并效忠美国宪法。李奇博士说，国会誓词在美国历史上不同的时期有过变化。
特别是南北战争期间，很多国会议员加入了南方邦联与北方作战，所以国会改变誓词，强调了效忠。
我们看到很多议员在宣誓时把一只手放在圣经或其他宗教典籍上宣读誓词，但这只是传统，并非对议员宣誓的要求。而且近年来，国会出现了信奉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的议员， 议员宣誓也呈现出宗教多样化。新国会这一天，国会山上气氛热闹祥和，议员们穿戴打扮一番，携带家人参加就职仪式。参议院历史学家李奇说，
这一天人们把政治先放在一边，我们要做的就是迎接国会参众两院的新成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刚刚我们也谈到了奥巴马总统的白宫任期只剩下最后的两年了，现在美国的经济大为好转，但是在2014年美国在世界各地呢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任务。在2015年，特别是美国现在经济比较稳当，可以专心来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2015年的对外政策有什么样的观察重点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维拉雷尔所做的报道。
12月，奥巴马总统宣布结束美国历时最长的战争。
13年过后，我们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即将结束。
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2015年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美国援助任务的结束。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海军少将说，
并不是说到12月31日我们就一走了之，不会这样，我们将继续留在那里。
空中支援、培训、反恐等都是今年留驻阿富汗10000多美军的任务。塔利班袭击升级之后，这正是阿富汗军队所需要的援助。美国还将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这类恐怖主义。该组织2014年突然进入公众视野，他们迅速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部地区，并且残酷地将西方人质斩首。针对伊斯兰国的空中打击行动显然奏效，分析人士预计效果将继续扩大。中东研究所的鲍尔·萨勒姆说，
我认为凭借库尔德军队和以巴格达为基地的政府军，外加美国的强力支持，伊拉克2015年将会取得进展。
另外需要取得进展的是，美国和世界五大国要同伊朗达成核协议，去年11月最后期限之前没有达成协议，谈判人员新的最后期限是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谈判不会因为延长时间而突然变得容易，谈判很艰难，一直很艰难，而且将继续艰难。
分析人士说，共和党控制的美国新一届国会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埃因霍恩说，
国会议员急于实施新的制裁，这样做的效果可能是破坏性的。
俄罗斯的制裁引发了更多紧张，美国因俄罗斯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而实施的制裁导致俄罗斯货币和经济直线下滑，但是美国官员决心解决乌克兰冲突问题引起的分歧。美国助理国务卿埃里克·鲁宾说，
没有人放弃美俄关系，我们必须改善这种关系。
美国表示，俄罗斯满足了从乌克兰领土撤军等条件之后，制裁就将缓解。另外还有朝鲜问题，美国调查人员锁定朝鲜这个孤立国家去年11月发动了对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攻击，作为报复，奥巴马总统把对朝鲜实施新制裁作为新年的第一项对外政策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国内，驾驶人一定是每天都发现汽油价格好像一直在往下走。的确的，汽油价格下降了，对于消费者来讲当然是件高兴的事情了，因为这样呢少掉了一些油钱的开支啊，手头也比较宽松了，可以考虑把钱用在别的地方。而另一方面，油价走低的同时，美国12月份的汽车销售量也见长。尽管说增长的步伐还不算快，但是对于2015年美国汽车销售来讲是个好兆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汽车业迎来了好时光，眼下美国汽油平均价格比去年同期每加仑低了34美分，不少地方的油价甚至降到每加仑2美元以下，这也推动了12月份的汽车销量。通用汽车公司销售增长19%，菲亚特克莱斯勒销量涨了20%，不过福特只涨了1%。汽油便宜，皮卡和越野车的销量见长。2014年美国汽车销量渴望达到1650万辆。
我们预期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我们预测2015年销量会有1700万，这是经济危机后还没有见过的数字。
需求的增长也带动车价上扬。根据专业汽车评价公司凯兰蓝皮书提供的数字，12月份美国市场新车平均交易价格为$34,367，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 而且还有不少因素会推动这个势头。汽车比价网的莱曼说，
我们可以看到千禧一代开始进入购车年龄，这形成了一部分需求，经济仍在复苏，我们看到消费者信心已经升到8年来的最高水平，而且购车贷款仍然维持在许多美国消费者可以负担的水平。
不过莱曼指出，低油价导致更多消费者购买较大型汽车，挤占了气电两用和柴油驱动等节油汽车的市场份额。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短讯。巴基斯坦议会下院星期二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允许军方设立审理恐怖主义案件的法庭2年。议会上院本星期晚些时候也将就这项提案表决，预计修正案本周晚些时候会成为法律。塔利班武装分子上个月袭击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所军队学校，杀死了150人，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巴基斯坦政府随后采取措施打击恐怖主义，谢里夫总理宣布恢复死刑，当局已经将几个恐怖主义罪犯绞死，并且打算处决数百人。谢里夫说，巴基斯坦面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必须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挑战。有2名美国公民面临起诉，他们被控涉嫌参与西非国家冈比亚上个星期发生的未遂政变。美国国务院说，57岁的切尔诺恩吉以及46岁的帕帕法尔星期一首次出庭之后将被拘留。恩吉来自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法尔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两个人都被指控阴谋违反美国的中立法以及武器管制法。冈比亚司法部说，恩吉跟法尔12月份前往冈比亚，目的就是要推翻政府。在另外一方面，为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庭审挑选陪审团的工作正在展开。21岁的作案嫌犯焦哈尔·萨纳耶夫也在场。挑选12名陪审团成员和6名替代成员的工作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联邦法庭开始。萨纳耶夫。耶夫跟他的律师们坐在陪审团会议室。主审法官对可能入选的陪审员解释说，他们可能知道爆炸事件，但是必须严格按照法庭出示的证据来对此案做决定。在2013年4月15日的波士顿马拉松赛上，2枚自制炸弹在比赛的终点线爆炸，炸死3人，炸伤260多人。萨纳耶夫因此被控30项罪名，他如果被定罪将面临死刑，但他对所有的指控辩称无罪。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柬埔寨的教育。
杜绝考试作弊的决定影响巨大。2014年毕业生在10月有一次补考的机会，但还是有60%的学生没有通过结业考试。2015届学生得到警示。高三学生罗塔纳说，他的同学意识到考试无作弊的规定意味着他们要开始努力学习，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大学。
新政策意味着我们要更努力学习，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出去玩了，这也表示我们在考试期间不用再花钱了。
这个新政出自教育大臣韩春纳洛之手。韩春纳洛一年前被任命为教育大臣，他之前当了10年的财政部副部长。他说，教育改革对柬埔寨的发展至关重要。
最重要的因素是柬埔寨的技能不匹配，这成为经济发展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障碍。投资者要熟练技术工，但我们这类劳动力不足。然而，在劳动力供应方面，我们又有很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技能不匹配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
新政的目的是改善教师培训，更好地进行学校管理。 以及提高柬埔寨290万学龄儿童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工资过低的教师的收入将增加，教育预算将大幅提高到4.4亿美元，学校因此将得到更多的政府拨款。诚然，柬埔寨的改革之路还很长。例如，柬埔寨小学的教师学生比例为1:46，这个比率是世界上除非洲国家外最低的。亚洲开发银行将在未来5年向柬埔寨提供9000万美元，用于改善教育质量和降低辍学率。亚洲开发银行的索皮亚马尔对政府增加教育支出表示赞赏，但他表示教育支出的占比为17%，仍然不高。
Budget allocation is important, but also expenditure even more important. And this is a big challenge.
这是个挑战，因为学校和地方的能力仍然是个问题。因此，改革不是教育部说改就改的，改革必须从课堂开始，从底层开始。
他表示，要确保这些改革成功，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还需要学生、家长和民间的支持。美国之音卡麦克尔，柬埔寨金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由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的美国新国会星期二走马上任，保守派议员们决心逆转奥巴马总统的部分政策。在新的国会开始之际，共和党参议员们不出意料地提出一项批准美加石油管道项目的议案。这一项目一直有争议，支持者们说该项目将增加就业，让美国走向能源独立。民主党反对者们则称这迟早会带来一场环境灾难。白宫以使用否决权的相威胁迅速作出回应。议员们还投票选出了众议院议长，尽管受到共和党内的一个25人的保守派小组的反对，现任议长约翰·伯纳再次当选这一备受瞩目的职务。一个以色列军事法庭判处一名哈马斯激进分子3个月无期徒刑，他与3名以色列青少年被害有关。审判是星期二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附近进行的。法庭还下令卡瓦萨莫向每一个受害者家庭赔偿63000美元。卡瓦萨莫上星期因组织和资助在约旦河西岸城镇希伯伦附近绑架3名以色列青少年的行动而被定罪。这3名青少年当时想要搭车，后来发现他们死亡。与卡瓦萨莫一同作案的2名帮凶去年9月在希伯伦附近被以色列军队开枪打死。土耳其当局说，伊斯坦布尔的一个警察局发生自杀炸弹袭击后，一名警察丧生，另一人受伤，袭击者是一名女性。有报告说，这名女子说着英语走进热闹的苏丹麦哈迈德区的警察局，引爆了身上的炸药后被炸死。苏丹艾哈迈德区有几处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包括蓝色清真寺和圣索菲亚博物馆。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在伊拉克安巴尔省一处美军训练当地武装的基地附近，有23名伊拉克士兵和亲政府武装人员在一次自杀炸弹袭击和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冲突中丧生。星期二在巴格达迪镇附近的一次军人集会上发生袭击之后，还有几次针对警察和军队的阵地的袭击，一共造成几十人受伤。美军部队12月开始在安巴尔省训练伊拉克安全部队，尽管经常受到伊斯兰国反叛武装的开枪骚扰。人权观察呼吁德国在人权组织推动的在非军事地区不再使用杀伤人武器的运动中起带头作用。人权观察表示，乌克兰政府军和分离分子武装在乌东地区多次使用集束炸弹和多管火箭炮，威胁到平民的安全。这两种武器的准确性较差。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墨西哥总统恩里克·涅托作出保证，两国将继续努力遏制非法跨境进入美国的移民潮。两位领导人星期二在白宫进行第一轮会谈后举行了记者会。奥巴马表示，美国感谢莫斯科 墨西哥做出的提供帮助的承诺，这显然是对奥巴马让近500万非法移民免遭遣返的行政决定的表态。也就是说，美国在提供一个可以保证家庭团聚机制的同时，严格实施边境措施，保证人们通过正常体系合法进入美国。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